忙中取静学祷告第九章，祷告的障碍。如果有人问你，引发你想祷告的动机是什么，你会如何回答？是什么事促使你更多屈膝祷告？是什么事促使你更热切祷告？对我来说，答案是祷告蒙应允。当我为我的讲道祷告，而神听了我的祷告，把他的话语赐给我，帮助我有智慧把材料组织起来，又赐给我一个恰当的例子，在我传讲信息时以他的能力复辟我，这样的经验驱使我在下一次讲道时会更热切的祷告。当我为一个还未认识主的人祷告，有一天这个人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已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我已将我的生命献给基督，这样的事会驱使我再为下一个未信主的朋友祷告。当我为一件很难做抉择的事祷告，而感受到神的带领，遵照他的引导，事后会发现我做了最好的选择。这种经历会驱使我在做抉择时更愿意祷告求神带领。当我为一个需要祷告，以人的眼光来看是不可能得到的，但神却透过他的大能成就了这件事，这样奇妙的恩典会推动我为各样的需要屈膝祷告。无论是我个人的、跟服事有关的或别人的需要，问题出在我身上。门垂听的祷告真会激励我再祷告，正像摩西在山上的祷告，当他举手祷告，约书亚的军队就得胜，当他的手下垂，亚玛利人就得胜。当我的祷告有这么显著的结果时，我会有兴趣祷告。反过来，如果我殷勤的、热切的、蛮有信心的祷告，结果什么动静都没有，那真会叫人的灵命逐渐枯萎。好像我打了电话回天家，结果似乎都没有人在。又像你看到了约书亚的军队被杀，你的手也渐渐下垂了，心想，祷告有什么用呢？上一章我们会讨论祷告得不到应允的，得不到答应的前两个原因，不妥当的祈求和不妥当的时间。然而如果你有一长串为门应允的祷告，那么你必须特别留意第三个原因，我们本身出了问题。不可能你所有的祈求都是不妥当的，即使有一些确实是。不可能你所有的祈求时间都是不对的，即使有时你是越过了神的前头。比较可能的是，你生命中的一些问题拦阻了你的祷告，即使那是妥当和时机正确的祷告。然而当祷告未蒙垂听时，大部分人都会想，神到底怎么了？这是人类很自然的反应，责难神比承认自己有问题更容易，事实证明如此。数以千计感到失望的人来找我协谈，这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会问说，是不是我这个人有什么问题阻碍了神垂听我的祷告。有一次我要一群教会的灵修祷者写下圣经中所提到祷告得不到答应的原因，他们所列出来的原因绝大部分都是属于第三个原因，祷告者的生命出了问题。我叫这些原因做祷告阻碍者。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方面的一些要点。缺乏祷告导致祷告得不到答应，最普遍的个人因素是缺乏祷告。正如雅各书四章二节所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诚实地面对你自己，看看下列的情况多常发生。你决定要为某件事祷告，把它记在祷告簿上，也告诉你的一个朋友正为这件事祷告，而且你几乎是这么做了。但是即使你常常这么想，可是你几乎完全没有为他祷告。这就是为什么神没有答应你的祷告，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用心的、热切的、期盼的为这件事祷告。有些人常告诉我，他们是多么想要说出他们急迫的需求，因此他们去找协谈者，阅读有关自助之道的书，宣告圣经中的应许，学习自我操练，找基督徒朋友谈，操练自我决断，学习顺服自我否定或积极思想，甚至阅读有关祷告的书，但是他们的需求仍然没有得到神的回应。我会对这些人说，看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是否会热切的、恒心的为这件事祷告一段时间了。通常他们都会低着头说，嗯，你知道，嗯，我想是没有。我能够了解这种状况，因为我也常常如此。我们大家的座右铭就是，等一切办法都不行的时候再祷告吧。在我还有能力，在我还有力气烦恼时，为什么要祷告呢？在我还没有竭尽所有的力气去做时，为什么要祷告呢？在我没有祷告也还过得去的时候，为什么要祷告呢？规律、迫切、恒忍。你有多久没有殷勤地为下列事祷告？为你的配偶、父母、孩子，为一个朋友归主，为战乱地区的和平，为你的教会复兴，为你自己能够被神使用。1978年，我韩国拜访世界上最大的教会，那时每个礼拜五的晚上8点到礼拜六清晨7点，有10000人聚集在大厅，为教会的复兴祷告。每个礼拜六有几千人上祷告山，在祷告洞里祷告。1978年，这间教会有10万信徒。有些人会认为这样的教会已经够大了，但信徒们却有更大的意向。经过10年的祷告，信徒增至45万，如今已有超过100万的信徒。当我们工作时，就只有我们做工，但当我们祷告时，神就做工。我听人这么说，如果你带一个小管子来到神面前，神能够充满它；如果你带一只水桶来，它也能充满它；如果你带一个500加仑的大桶来，它仍然能充满它。你期望神填满你的需求吗？你是否规律的、迫切的、恒忍的来到他面前祈求呢？罪的隔绝。祷告得不着答应的第二个个人因素是，未认的罪隔绝了我们与天父之间的交通。正如以赛亚书59章2节所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我以前常骑摩托车，虽然摩托车不是什么特别精密的仪器，可说只是一种粗糙的机器，但它的燃料也必须完全清纯，没有杂质。所以在加油时，我会用滤纸或手帕来过滤杂质，免得它损害引擎，影响引擎的最佳性能。同样的，你若容忍一点点的罪进入你的内心，它也会污染你的祷告，破坏你的基督徒生命力。神希望我们正直，对别人体贴有爱，并与他保持亲近的关系。正如弥迦书6章8节所说，是人啊，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如果我们不遵行这几项，怎敢冒昧奢望神答应我们的祷告呢？在下一章里，我会更详细的讨论未认知罪带来的罪疚感。如果你容忍罪在你生命中，就不要浪费时间祷告，除非那是个认罪祷告，接受神的赦免，然后他将会聆听你倾心吐意的祷告。不良的人际关系。第三个妨碍祷告的个人因素是有待解决的人际关系、人际冲突。马太福音5:23-24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彼得前书3:7更加阐明这个原则，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大部分人都低估了神为了建造维持一个爱的团契所付上的牺牲。神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使我们成为他家中的一份子，使我们与他和好，也要我们与人和好。如果我们善待弟兄姐妹，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了。马太福音25:31-46，神既赦免了我们的债，我们也要免人的债。以弗所书32:13，如果你还持续与你的某个家人、某个同工、某位邻居、某个朋友有纷争，你祷告是没有用的。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约翰1:2-9。当你在光明中认你的罪，愿意与人和好，神就会听你的祷告。当然，有时候并不是你愿意与人和好，关系就能够恢复。罗马书12:18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有时候可能对方不肯解怨，不接受你的道歉。如果情形是这样，你要仔细查看你的内心，你是否真诚的想要与人恢复良好的关系，或者是你还有所保留，是否你的内心还在责怪对方，而使裂痕继续留着。如果你是真心全意的想要与对方和好，神就不会让这裂痕成为你祷告的阻碍。但如果你对和好的方式是不认真且自我中心的，再试一次，这次要认真。圣诞公公，自私是第四个妨碍祷告的个人因素。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雅各书4:3。上一章我们提到，很多不妥当的祈求都是出于自私的心。自私会使我们与神的关系隔绝。如果你的祷告内容被公布在布告的跑马灯上，你觉得如何？亲爱的主，求你使我出名，使我富有，赐我快乐美好的时光，让我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当我开始学习祷告，我被我的自私使坏了。当我浏览一下我通常的祷告，我不得不面对许多丑陋的贪婪。我的祷告有许多看似是需求，却是奢求；看似顺从基督，却只是 使图自己的方便。我大大混淆了权力和喜好、公义与怜悯、公义与恩典。事实上，我发现我一直是这样祷告：神啊，保守我免于试探、悲剧、痛苦或任何不好的遭遇，虽然这些会帮助我真正的成长，使我蛮有神的形象，但我却想避开。请赐我舒适、快乐、令人满意、没有难题的生活。在主耶稣的主祷文中，他先祈求的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这跟我短视的、自我中心的祷告相差多远啊！我曾经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的祷告不蒙应允。当我好好检视我的祷告内容，我终于了解了。如果神答应了我这么自私的祷告，那对我的灵命会有很大的亏损。眷顾穷乏人。第五个妨碍祷告的个人因素是对人没有关怀怜悯的心肠。箴言21:13说：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求也不蒙应允。就是圣经中有一段美丽的经文，就是关于这一点。以色列人疑惑神为何不垂听祷告，他们已经进食并刻苦己心，但神还是不听。以下就是神透过先知对他们说的话：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庇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于听闻其上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体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以赛亚书58:3-9。神要雕塑一群人，使他们蛮有神的形象，而神的本质之一、本体之一就是怜悯、看顾受苦的人。我曾经看过一幅卡通原好几百人排成一条线，每一个都想着同一件事：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是一个人。是的，只是一个人，你可能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你可以找到你能够关怀的对象，或是你能够提供服务的管道，譬如在教会的饮食上奉献你的服务，或是在监狱侍奉，或许你有能力为失乐的人、文盲、被虐待的儿童、酗酒的人，或是想自杀的人带来些改变。如果你的耳朵能听懂他们的呼求，神的耳朵也会听你的呼求。神能够。第六个妨碍祷告的个人因素是信心不充足。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们。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爱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雅各书一书一章五到八节，神能吗？他果真是全能的吗？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念，你最好把你的祷告抛开。如果在你的祷告之上还怀疑，那么你的祷告便无法前进。在你屈膝祷告之前，看看圣经中所记载神为他的子民所行的神迹奇事，然后回顾他在你一生中为你所做的一切，想想他的全能、他的信实、他的供应，调整好你的心弦，好叫你确信你的祷告是向一位全能的神发出。你愈相信神的能力，他越会向你展示他的能力。主耶稣从没有要跟随他的人轻率不经意的许愿，相反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马可福音十一章二三节。当你祷告时，你要准确看见神的大能。神说你要成长。我们这个人尝试祷告部门应允的关键，我们的祈求可能是对的，时间也不是问题，但如果是我们的生命不对，神会说，在我答应你的祈求之前，我要你长进，除去那个罪，改变你的态度，停止那么做，结束那个行为模式，去掉欺俭嬉笑的样子，修复那份破裂的人际关系，不要硬着心，要悔改，接受赦免，要长进。我将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或许我们无法了解神多么想改变那不可能改变的环境，触摸到那位硬心肠的人，挪开那不可挪开的山，他在乎我们，他想满足我们的需要，准许我们的请求。只要我们放心把这事交给他，当我们的祈求、时机和我们这个人三者都是对的，他就将我们所要的赐给我们。再也没有什么事比蒙应允的祷告更能激励我们不断的祷告。一旦妨碍祷告的因素从我们的生命中除掉，神就会应允我们的祷告。你要看见一个接一个的祷告都实现了。